食堂极简概率课，佩尔西·戴康尼斯、布莱恩·斯科姆斯作品，关于概率，你不能不知道的十个伟大思想。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非定域性，根据正统观点，量子力学从根本上说是概率论，即认为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机会使然的世界。但是量子概率有其神秘的一面，从表面上看，它们表现的似乎是一种奇异的，爱因斯坦的原话是鬼魅般的超距作用，而且这种明显的作用甚至可能是确定性的。1935年，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和罗森通过一个思想实验提出了这个基本问题：我们可以让两个粒子处于一种量子态、纠缠态，然后在空间中将它们分开。如果对一个粒子进行测量，就会对远处的另一个粒子的测量结果的概率产生影响。这就是被爱因斯坦视为鬼魅的非定域性，而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和罗森更倾向于另一种观点，即存在一种更深层的、隐藏的、只在局部发生作用的现实，并认为这种观点可以解释量子现象。1964年，约翰·贝尔对 EPR 悖论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们可以创造出两个处于纠缠态的电子，然后将它们远远地分开。根据量子理论，如果沿着同一条轴测量这两个电子的量子自旋，让它们通过一个恰当的磁场，就会得到反相关的测量结果。也就是说，如果左边电子的测量结果为自旋向上，右边电子的测量结果就是自旋向下；如果左边电子为自旋向下，右边电子就是自旋向上，而且得到这两种可能结果的概率都是1/2。那么右边电子是如何知道左边电子的测量结果的呢？如果每个电子在被创造之时就携带着有关自旋向上或自旋向下的隐藏信息，那么它们可以在被分开后重建定域性。电子可以被创造为两种配对类型，且概率相当。一种配对类型携带的信息让左边电子自旋向上，同时让右边电子自旋向下；另一种配对类型携带的信息正好相反。这样一来，鬼魅般的非定域性就不存在了。但应注意的是，要实现这个目的，隐藏属性必须对测量结果产生确定性影响。由于自旋的测量可能沿着任何一条轴进行，例如12点到6点方向、9点到3点方向等，因此每个电子都必须携带可以告诉他们在接受任意方向的测量时应如何做出反应的确定性信息。而且创造源在创造电子时必须赋予电子不同的属性，使任意轴上的电子都保持反向关系，以及自旋向上和自旋向下的概率相等。从数学上看，这是有可能的。但量子理论也规定了沿不同的轴测量电子自旋的结果概率。创造源在创造电子对时必须保证频率与量子力学对所有测量结果的预测相匹配，才能使我们的局部隐藏信息模型与量子理论保持一致。正如贝尔所说，这在数学上是不可能的。假设右侧探测器的定向轴与左侧探测器的定向轴呈夹角西塔，如图 9-5 所示，根据量子力学得到相反测量结果，自旋向上和自旋向下，或者自旋向下和自旋向上的概率为括号一加 cosine 西塔括号除以二。如果西塔是零，则概率等于一，这就是上文讨论过的确定性情况。如果西塔是2/π，即两条轴呈直角，则概率为1/2。左右两个电子不相关，如果西塔是派，则概率为零。我们虽然也能得到完美的相关性，但是轴的方向改变了，某一边的自旋向上现在被统计为自旋向下。如果定向轴的夹角是2/3π，即圆周长的1/3，则反相关的概率是1/4。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找出隐藏原因假设和量子理论之间的最大分歧。假设三条轴 A、B、C 等距排列，任意两条轴的夹角都是2/3π，任意组合左右轴，并在左右两边的遥远位置上进行测量，测量的结果要么是自旋向上，要么是自旋向下。记住，我们的定域性假设要求创造源发射的电子携带着局部信息， 在所有测量环境中，这些信息都会告诉电子应该自旋向上还是自旋向下，而且发射电子的数量比遵从量子力学统计规律。以 A、B、C 三条轴的左边测量值为例，测量值只能两种可能，所以测量结果至少有两种匹配情况。根据逻辑推理，有 P 括号 MA 等于 MB 加 P 括号 MB 等于 MC 加 P MC 等于 MA 括号大于等于1。现在假设同一条轴左右两边的测量结果之间存在确定性关系，如果左边的 MB 是自旋向上，右边的 MB 就是自旋向下，反之亦然，所以 MA 左等于 MB 左与 MA 左不等于 MB 右等价。对括号 BC 和括号 CA 这两组轴来说，情况同样如此，但量子理论告诉我们 P 括号 MA 左不等于 MB 右括号等于四分之一。同理 P 括号 MB 左不等于 MC 右括号等于四分之一， P 括号 MC 左不等于 MA 右括号等于四分之一。因此隐藏信息理论只在四分之一加四分之一加四分之一大于等于一时才可以保持定域性，但这个条件显然是无法满足的，这是一个纯粹的思想实验。那么真正的实验会怎么样？最精密的实验采用的是光子而不是电子，有些实验测量的是相距十千米以上的光子，有些实验可以在光子运动的过程中选择探测器的方向，实验的严格程度还在不断提高，这些实验取得的所有结果都有利于量子理论，除量子概率以外，其他的假设都被排除了。